不仅带领我们，照你所应许的陪伴我们，看顾我们，眷顾我们，牵引我们，抱着我们，背着我们，这么珍惜的事，在这条属天道路上，不论是高是低，最宝贵的是你没有离开过我们。每次思想到，特别当我与你面对面，你总是乐意用着慈爱来围绕我，用着荣耀来充满我。你总是对我们说，不论环境怎么样，有我在，你不会有缺乏。有我在，你不会再软弱。但主啊，到时候我没有珍惜，好像保罗说的，在恩典里面我们反而堕落了。可怜我们，每次想到你，想到你的恩典，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的时候，更是想到你这位给恩典的主，我们觉得何等的羞愧。我没有寻求你的心意，所以我们没有顺服你的心意，甚至到时候我们背离了你的心意。耶稣，在现在敬拜的当中，在你的圣宝座前，我不是求恩多的恩典，因为恩典本来就是白白，我们只求你，求你的灵帮助我们更多知道什么是恩典，让我们更珍惜的就是要遇见这位赐恩典的神。哦耶稣，隐秘处，我们愿意活在走在这好像多彩多姿的世界里面，但我们却没有进到你的荧幕处，虽然我们知道你在那里。主啊，赦免我，多少时候我们就是来敬拜，我们说来敬拜你，但我们的心还是在这世界，但我们的魂还是在贪恋这个世界，好像我没有犯什么罪，没什么的错，但主，我知道我得罪了你，因为我伤了你的心。我知道我得罪了你，因为我没有看重你的同在多过于我从这世界找来的所谓的荣华富贵，所谓的喜乐，所谓满足我私欲的。因此主啊，破碎我们，不仅光照，你要破碎， 不用的宝血洗净我们，用的火，圣的火来炼净我们。哦，耶稣，我要更多的有你，我要单单的有你。我不再让任何的世界东西卡在我跟你的当中，我不再让这世界的偶像卡在我跟你的当中，没有别的，主啊，我不愿意再次得罪你，我最不愿意再次的因着这个不在乎藐视的态度伤你的心。哦，主啊，当我们回转的时候，再次光照我们，当我回转的时候，再次伸出你的手来牵引我们。当我回转的时候，再次的让我拥抱你。主啊，当我回转的时候，让我投入你的怀里，让我一起走进，跟着你走进你为我们预备的那隐秘处，就是单单与你面对面的，就单单听见的声音，就是单单要看见一些荣耀。带领我们呢，带领我们呢，进到与你面对面单独相处的里面。如果那是只有一个地方，那叫隐秘处，那只有一个地方叫密室。主啊，我愿意离开，放下这个世界，走进你的同在，进入那密室，进入那隐秘处。我要的单单是要看见的荣美。耶稣，主耶稣，吸引我们，当我们定睛在你身上的时候，显出你的荣美。当我们其实看过的荣耀，这世界的荣美就算不得什么，这世界就失去了它的光彩。就像保罗说的，当我得着你的时候，这是一切世界就算不得什么，就对我一点益处都没有。耶稣，哦，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唯一啊，我的唯一，我的主，让我靠近你，让我靠近你，我要摸着你，我不仅要看见你，我要摸着你。哦，不行，我要看见你，我要靠近你，我要听见你的声音。哦，耶稣，得着我们，主啊，让我得着你。主，我在求的不再是你怎么满足我，主啊，让我知道怎么满足你。恩典的主啊，吸引我，我愿意放下。恩典的主，若在上还有任何的残累的、隔阂的，把它拆毁。 我愿意就是单单要得着你。知道怎么得着你，让我得着你，不是因为我自私，因为只是要满足我的需要。主啊，让我得着你，是因为我才知道怎么能够让你得满足。教导我，改变我。去那多余的，耶稣，再次光照我们，耶稣，再次显明的同在，耶稣。身上，安守在我们的身上，安守在我们的头上。哦，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你所爱，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你接纳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你得着的。耶稣，哦，耶稣，主耶稣，
你给迷住不住的我进入，你给迷住你恩典深处，带我更靠近你，更贴近你，但是你带我贴近你的心，感觉你的心跳，感觉你的呼吸，我要的是你。
耶稣，
主，我要你更多有你，更少我自己，我要的是你。
耶稣，
我要你更多有你，更少我自己。
敬拜你，我们爱你。在我们来这边感谢赞美你，今天我认识你是恩典的主。今天我们成为和弦是恩典，今天终于我们来到主面前，这是格外的恩典。没有一点是我们配的，甚至不是我们人，甚至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来到面前就会来到面前，乃是你的怜悯，乃是你的慈爱，乃是你的帮助，我们才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感谢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让我们的敬拜蒙你悦纳，让我们从心里对你的感恩，让你得到安慰，让你得到满足，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更多认识你，好像我们更多得着你，好像我们更多的荣耀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OK， 感谢主。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五节，这是一个位置，所以你可以说第十五节是把前面所讲做一个小小的结论，然后带出后面的一个解释。希伯来书作者不厌其烦地说，主耶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这是神的心意，因为没有一位神所呼召说恩高的大祭司可以跟耶稣相比。大祭司，人的大祭司亚伦是被造的，主耶稣是创造。亚伦这位大人的大祭司是在会幕帐幕，在地上帐幕来服侍，但主耶稣这位大祭司在天上，那地上的帐幕不过是天上的影子。我们花点功夫借着希伯来书谈到主耶稣，他的大祭司比亚伦祭司整个到圣所，就亚伦可以知道至圣所，耶稣都在至圣所。更要紧的是耶稣在至圣所，在他做中保、做施恩、做挽回祭这个同时，一个很重要，也把我们带进至圣所的里面，神的同在里面。甚至说我们可以讲解圣经，或者我们对真了解，甚至我们说我们爱主。有一次主跟我说，你真的要看见我吗？我们可以唱诗，我们可以彼此劝勉，但你真的要看见主。所以每次张毅带我们唱这个进到隐秘处，我很有感触。 当我讲和听到 Andrew Murray 在讲这个一本书叫祷告，那本书特别用了我们要进到内室，因为我们以为走到这个的圣殿的外面，或是进到这个会幕的外面，我们就足够，我们有点渴慕，我们就以为进到圣所就可以了。但神的心意是把我们带进至圣所。我突然发现，不是每个信徒都这是他最大的渴慕。那当然，这年呢，我明白一件事情，蛮多的。我们说信靠主，我们爱主，是因为我们爱主给我们的恩典，但我们不见得这么爱主。所以我们常喜欢说，我们希望神的造访，他的 visitation。但有一天我听到一位先知说，神不只是要来造访我们，神是要来住在我们当中 inhabitation。 因为我们喜欢神造访，我们很喜欢我们的朋友来看我们，因为他会带一个伴手礼。但是你说我可不可以在你家住几天啊，住个月，哎，这太麻烦了，你把伴手礼给我你就回家好了。真的没有几个人，但是有多少是存心把你的房间，因为你知道他住一阵子，你特别把你的主卧房给他，甚至可以重新布置，重新怎么安排，让他转。用现在的话，你愿意他进到你的生命，居首位掌王权。在我们的年代说，你还有哪一个 room， 哪一个房间没有让给主？所以有句话这样说，如果主不是你的主，全部的主，他也根本不是你的主。当然有人听得懂这个观念，但有人听不懂。一个相对观念就是，我什么都做了，所以神啊，我该得的你都要给我，这够了，我跟你的关系就停在这里，你要做什么我都做，我只要得到是你给我的，或是我向你要的，你给我那就够了。哎，不要靠太近。我一跟你一样是，神啊，我要跟你一样过这样圣洁，我这个世界就没乐趣了。我要你像你这样的公义，我处理事情，我就占不到好便宜啊。所以这十年来，我们讲半天讲什么？如果这个人不破碎，基本上我知道走不出来，因为这是我自己的走的经验。所以你可以跟他讲多么的深，或者多么的广，多么的真的这样这样讲，你突然发现那个人不愿意破碎的话，大概就到此为止，就让他走这条路，因为他不会走了。怪不得整个圣经说，主耶稣说，若你来跟从我，就当舍己。做门徒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破碎。主耶稣也这样说，你要去，不要说跟从我，你要不要付算算你的代价？就像一个盖房子，如果他发现他盖一盖，发现这个代价太大，他盖不完，他不要盖，千万你就干脆从头盖，就不要盖。主耶稣说，免人家丢笑你，怎么盖一半不盖？如果你是一个打仗，你要算算可不可以打得赢，免得你冲动呀、好奇去打一打，又打败了。哇，真的，主耶稣讲没有，我现在越想，所以我从来不勉强。我不说读经不重要，但你不能够勉强他读经；不是说祷告不重要，你不能够勉强他坐在那边，他是胡思乱想啊，没有用。我们要很好的预备一个属灵的气氛来敬拜，但在那个敬拜的当中，他不是要得着神，他东看看西看看。哦，这个今天敬拜跟我去上个礼拜去另外一个教会的敬拜不一样，这个敬拜比较热闹，这是很可惜的事情，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但如果讲得更严重点， 如果你坐在神面前，你想的是世界东西，就跟拜偶像神不一样。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想的那个馒头，那个馒头就是你偶像。但我们基督徒说，我们没有拜偶像，没有错，你没有拜别人造的偶像，你拜了很多你自己造出来的偶像。我说我自己，我不是说你。想想车子，想想音响，想想这个，想在祷告主啊，我这么乖，你可不可以给我？那什么是你的偶像 ？OK， 这是很重要，主要带我们讲解。OK， 一讲到至圣所，不叫说圣所，不叫说至圣，就圣所，只要跟神有关系的事情，那就跟一个事情很有关系，那就分不开。圣洁吗？圣洁吗？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所以相对的，亚伦这个这样的一个等次的祭司，跟主耶稣基督像麦基洗的这个等次祭司不一样，中间有一个很重要，亚伦。包括他的这个祭祀这个系统都是不够圣洁，这纵然亚伦所有祭司不能够进到至圣所，亚伦可以大祭司，但因为他进到至圣所，他还是第一个先要为自己来赎罪，所以你就知道圣洁很重要。我在职场崇拜讲过，圣洁 holiness 跟世俗跟俗圣跟俗，从神角度来看是世跟俗，不是不圣洁，就你犯了什么罪才叫不圣洁？那当然是杀人放火，那绝对是不圣洁。偷啊抢的，所谓的不好的这个关系啊，但是单单一件事情。如果你所思想的，你所决定的原则跟神的不一样，那叫圣，一跟他不一样就变成俗。所以这你可以这样做，所以法利赛人是真的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做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这个字的意思叫他要分别为圣，他要不要进到俗的里面，所以法利赛人很讲究律法的规条，因为他是要靠着守律法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但问题在这里，他外面做得来也是做得不完全，但他里面做不来。神要的圣洁是你外面是圣洁以外，更是里面要圣洁。请问哪一个人是圣洁？所以主耶稣神所预备的大祭司，他是没有罪，他是全然圣洁，以至于神说这才是我立的这个大祭司。那亚伦呢，这是一个预表，这是一个所谓的 影子，一个的所谓的 shadow。 因为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你们还没有看见那完全，所以先给你们看看那不完全，不过其实已经是有个的代表性。 OK， 还有另外一个祭司干什么？挑献祭。请问献祭所献的祭的本身完全吗？如果献的祭就是流的血，哪一个的血完全吗？那跟的祭司亚伦这个是拿动物的血，也没有拿自己的血，纵然他们拿自己的血，这个血也是不完全的。我希望我们弄了差不多好几个礼拜，快一个月了吧。一是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主耶稣的宝贵。如果你听了，如果你是没有思想，那没话讲。 如果听你的思想，我希望，我只有一个希望，你会爱主更深，你会爱主更多，甚至你爱主的动机更单纯。我们都会说，我们都会传福音，主耶稣是你唯一的救主，我们不靠他的名，我们不肯借着别的名可以得救，这都是我们的观念，甚至我们的属灵的知识，甚至我认为都是真理。但是这会帮助你到个程度，你跟你真正有这个心，主啊，你是我的唯一吗？你的方法，你的动机够单纯吗？那今天呢，我们要看的是，其实十一节开始已经讲到，跟一件事情才有关系的，献祭的本身要圣洁。那当时在亚伦的旧约就说，所以你要献祭，要拿个没有瑕疵的牛啊、羊啊，什么包括动物啊等等，只是一个预表，预表你献的是圣洁，是最好的，是没有瑕疵，这是代表神是圣洁，你不能够随便拿一个不洁的，把个俗。所以你看到会幕面所做的，包括那个香啊等等，都是分别为圣，那个油都分别为圣。如果这是你做出来的油是献给神，每一个人可以造同样的油用在自己家里面，叫分别为圣。讲了这么多，今天我想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想思想一下，谁能够向主耶稣基督所献上的祭有什么可以跟他相比？也就他献上的祭才能够让神能够接受这样的祭，以至于我们的罪神才不会追究。我们来读一下十五节。那当神跟我们的关系是对的，其实上十一节、十五节到十五节我们看过，不过要把十五节接着拿过来，因为这跟十五节跟后面也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从十五节一直读到二十二节，十五节到二十二节，我们起来读。
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用处吗？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力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龙和牛七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
我想底下我们简单的从几方面来跟大家讲，因为在解释这个时候需要就是更多的这个旧约的背景的观念，特别是摩西五经要读多一点当然就是纵然我花点功夫，但是我还是认为我知道的有限。不单单借着希伯来书作者来解释所献的祭，特别所献的血，让我们再次的明白神多么看重我们是否过圣洁生活。相对的，我再说呢，当你说过圣洁生活的时候，当我们说这个，不是说你有没有杀人放火，有没有欺骗啊，有没有偷啊抢啊，有没有不当行，单单圣洁，你要从这观念看，圣跟俗的观念来看，你还行，你还我 还是我来，我不要说你，我来，我还是没有错，我要得一个做基督徒，我造神是你，但是我还在过这个地上日子啊，我还是要过这个世俗的日子。神说 No， 我是圣洁，圣跟俗是不能够混在一起，那怎么办呢？我这世俗的日子那怎么过？我还是在地上，所以呢就一定要分别为圣。那用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做用血来把，你看讲这么撒这个血，撒这个血，撒在哪里？撒在哪里？撒在这个动物，撒在这个祭坛啊，撒在这个帐幕啊，甚至撒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因为这些都世俗哎，所以神定义用一个的方式告诉我们，你一定要分别为圣，借着宝血，就借着血，借着主耶稣的宝血，你才能够分别为圣。 OK， 回到刚十五节，其实上个礼拜我们提过一下，如果我们要蒙神的应许，叫做产业也好，蒙福也好，这一个基督徒不能够做一半的基督徒，不能够做一个外面像里面却不是的。圣经谈到这个事情，就学很重要。 OK， 这时候就用个观念，因为所应许的产业，因为跟前面新约的中保这个月，我记得上个礼拜有一次我们花差不多、就一很长一段在思想什么叫做约。约跟合同 Covenant 跟 Contract 是不一样， Covenant 是单面，这是从一个角度来看，所以那个大的国跟你定个约的时候，不是你跟他谈条件，他定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做这个我就祝福你，那第二条我不要做，第四条我要改一改，没有这种事情。我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如果你要我照顾你、帮助，甚至别人攻击你，甚至你有天灾人祸啊，或者是这个有困难，我来帮助你，因为这是我与你的约。只要你信靠顺服，只要你对我忠心，这是约的 whole concept。神从来不跟你讲条件。你不能跟神说这个太严了，他那个 no no， 神啊，你的圣洁对我的要求太重。神说，除非你圣洁，我就祝福你；除非如果你不圣洁，我不是不祝福你，我会说我不是要故意伤害，我就把我的祝福收回，就是这合理吗？本来就合理啊，根本你没有花一毛钱的，这叫恩典。但是恩典底下，你需要有这样的肯定。我常用一句话，这几天很热，如果你走到旁边，就在路上，你突然间昏倒，因为太热了，中暑。这时候我们几个人刚跑出去把他拉进来，我说里面进到教堂里面，这边进到灵粮堂这个四楼这个祷告有冷气，而且有水喝，所以你赶快进来。你昏倒了躺在那边，弟兄姊妹怜悯就跑出去把你带回来。不，你可以做，你说我才不要进来，你把冷气搬到外面，你把水冰水放到外面，我就是不要进来，你怎么办？那就算了。所以常常说，牧师啊，这个教会怎么样，我以后不来。我说你不来就不来了，你觉得不够好，不满意，我不能够勉强你啊，绝对我不会做，你以后会下地狱，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这是你的选择，可你真会找那个更好的。但我要说在这里，这叫约，看起来是可以谈。好，卖房子，你把房子卖给我，我给你多少钱，这我们可以谈。这时候又从约这个角，这是上个礼拜我们谈过，这时候要从另外角度，希伯来说从另外角度讲这个约，因为约这个字跟这个一个人所立的遗嘱中间不是这么相同，刚刚是一种的观念， 这个字用在 covenant 也用在 testament， 这个所谓的新约跟旧约的那个约，这个是什么？就是主遗嘱，这些遗嘱。那希伯来书这层就用一个叫做凡有遗命，必须等到遗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这命才有，这遗才有效力。若遗命，若留遗命的人还在，那遗命还有什么用处呢？ OK， 先把这个观念我跟他，好像我们需要明白什么叫 covenant 跟 contract。 这边讲到 covenant 跟 will 跟所谓的遗嘱，第一个，除了写遗嘱人以外，谁可以改这个遗嘱？如果你不是留遗嘱那个人，你去改那个遗嘱叫犯法的，这唯一他可以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遗嘱如果这个人还活着的时候，这遗嘱还是没有功用，要他走了以后死了，他有果效。用这个来讲到神为我们预备立这个宗保，没有一个人可以改变神圣洁的条件，但是神这个圣洁条件，这一个比喻的关系，要落在这个人已经的成就了这个的遗嘱。什么叫这个人成？他写了以外，什么叫做他成就？就他走了，这个遗嘱才生效。所以用这个来主耶讲主耶，主耶稣基督必定，第一个，主耶稣是神，我们今天，所以神所规定的、所期待的圣洁是没有人可以改变。但是如果神所规定这个是有效，那这是一个观念，这不是用来跟一对一这样来解释观，所以需要主耶稣基督成就这个的圣洁的这个观念，或者圣洁神的圣洁的要求，所以他要做一件事情，用今天大家都懂的，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就是主耶稣要为他所成就的要死，要埋葬，要复活。基本上把这个旧约的观念放在一起，主耶稣一定要流出他的宝血，因为他必定要走过这个死、埋葬、复活。基本上这边强调他必定要为神所定的这个所谓命令吩咐什么时候有效，就他死这个事情就有效，他钉在十字架的牺牲就有效。如果你还多问一句，希伯来说这这边没有，因为他只是在比较旧约。如果你问保罗，你怎么知道有效？因为他复活了，因为他复活了。说法可以吗？听得懂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所以主耶稣的第一个，我讲这么多，主耶稣必定要流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是必须的。如果这是把神的圣洁这个原则把它 fulfill， 把神的圣洁公义这个的 requirement， 这个圣，所以一定要流血，一定要。请问在地上的所立的祭司包括亚伦在内，他有流血吗？第一个他没有流血，或你还可以从这个讨论来讲，就他流血那个血也不，这亲爱的弟兄姊妹，后面我们还要谈，如果你碰到任何的需要，你一定要找耶稣，因为他是你的大祭，神所立的，因为他是你的宗保啊，来去找。当然如果你不把耶稣放在你心中成为你的守卫，你还是说我只要信一半，一半信耶稣一半信世界，这不是希伯来说这边的作者所讨论。 希伯来书就在讨论着你真的要遇见神吗？那希伯来书作者很清楚告诉你，如果你要遇见，只有一个，只有一条路，这个方法。怪不得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人若不借着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到。因为人死了，这命才这命，这时候在遗嘱啊，这个命令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像呢，那有什么用处呢？请大家看第十八节。所以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的诫命传给百姓，就拿朱红色这些啊，旧约啊没有讲的这么清楚，好像是希伯来书作者是那时候已经演变，就是用这些东西啊一起放在，都是拿众人的血和牛七彩，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书就是律法，又洒在众百姓身上，然后说这约就是神与你们所立的凭据。所以希伯来书再把往前推，不是主耶稣，我现在跟你们讲要留他的宝血，神已经定立这个的方式也好，原则也好，一定要流血，才能够拿去人的罪，才能够让俗世的变成圣洁的。没有主的宝血，我们还是在俗的里面。如果你讲这个蛮严重的哦，这边所说将各样的诫命传给百姓，就拿这个，所以没有错，摩西传律法，但是呢当摩西传律法的时候，然后他怎么样，就拿朱红色的撒在书上，连摩西的那个律法都需要被血来洁净，然后又撒在那些百姓，就众百姓就在听律法人身上。如果你从个角度来讲，律法把这本圣经已经很重要，对不对？然后我们这边每个人包本圣经都在读，够不够啊？希伯来书作者说不够。希伯来书作者，你拿本圣经，我们这些读圣经的都要，还有一件事情要发生，主的宝血要洒在你的律法的，还要洒在你的身上。等下我再make一个很重要的 point。所以呢，二十节，这血就是神与人立约的凭据，中文是点点点。换句话说，神是用宝血，用主耶稣的宝与我们立约，不是用个你做什么行为，你拿本圣经，你坐在那边听律法，神说哦，那这个人就不错了，他已经读我的话，又坐在那边思想的话，还问问题，神说这都很好，但是还不够好，这还不能够满足我的，除非这个人被主的宝血洒过，就说他一定要被分别为圣到程度，才能够满足神的神性。让我再把这个解释完。所以二十一节，所以把旧约讲完以后，他又照样的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的，这每样的帐幕啊、器皿啊，这应该都是很圣洁的，不还是需要血来洒？如果这个血代表神的圣洁，如果你要进到神圣洁，需要流血，所以才是产生二十二节的，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这是多加几句话。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 这是我们大很熟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经文。什么？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罪不只是在上面放火啊，做坏事叫罪，罪就是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相对的不能够满足神的神性。 OK， 再我简单make两个 point。 当亚达夏娃犯罪以后，他们就觉得羞愧啊，自证怒，所以他们就用叶子，神却常显现，从做叶子的角度做个衣服盖起来，这已经是一个把这个羞耻挪开，或许说，但是说神看的不是外面，他也要看的里面。人错误到一个程度，你不能够改变你外面的行为，你需要改变你们的生命。神让你知道不能够再用人的方式来改变的行为，要用神所定的原则才能够改变的行为的同时也改变的生命。所以从那时候开始，血才能够除去人的罪，才因为血才能够改变人外面的行为，同时更要紧是改变里面的行为。这个我等一下要解释。所以我们看那个兄弟，一个该隐一个亚伯，每个人都在问该隐有什么错，他是做农的，他献就献在最好。这不是说该隐献的只是用罪话，因为他没有造神的心意，他只是做农的献上土产，他没有照着神的心意献上牲畜所流的血。然后一直下来，一直到了摩西，都在讲神的心意。如果人要改变能够来到神面前，如果人要把身上的罪，不论是里面的罪性还有外面的罪行都一起挪开，不能够用人的方式，人的所谓的自己的本领努力来改变，只有用一个这种宝血。请问包括大祭司在内，亚伦在内，请问他有为我们流他的血吗？坦白说，就他流血也不太管用，因为他是罪人。那这个我不知道你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主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为什么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罪所付，罪要付的代价就是流出血，基本上就要死。因为我们的罪，第一个要证明我们的严重到程度，如果人的罪不得赦免，死是他的结局。没有一个人说，哎，我将功赎罪啊，我做好一点就了事。整个世界宗教都讲将功赎罪，神说 no， 不可能。因为你外面好了，里面还是不好，或是你没有做犯人看我的罪，但是你的心中是得罪我的。所以第一个你要了解，血代表生命，只有用主的生命才能够代替了，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不过 还要解定，你读这段经文读了蛮多次，那个律法，那个书要洒血，帐幕要洒血，底下讲一大堆东西，凡差不多都要被血来洁净。请问，当主的宝血洒在那个帐幕的时候， 那个账目有骗吗？或是撒在那个所谓的里面的这个一个架一个台橙色饼那个台，所以意思啊，它的本质有改变吗？那你说那怎么用？主的血洒在欧永亮身上，欧永亮的本身有改变吗？我倒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基本上没有改变，欧永亮还是欧永亮，一说他还是欧永亮，但是有一样事情改变了，原来欧永亮身上永远用保的话带着属宝血的印记在身上。 point 在哪里？以前的欧永亮是自己做主做王，今天的欧永亮是主做主做王。这个基督徒的所谓基督徒，不是说、哦、你突然信耶稣你就、哦、就里面变了、改变这个改变那个，基本上重要一个 point 在这里，神用他的宝血把你我分别为圣，所以你身上常常带着主的十字架的记号，带着主的宝血在上，代表什么？今天的欧永亮还是欧永亮，还是在小学的时候你认得我的欧永亮，当然现在长大了、有点不太，但他以前不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他的整个生命的主权的改变，这叫分别为圣。后面一句话叫什么？归神使用。人家主权改变，今天不再是主，不再是把它放在一边，我又需要找。今天主是你的救主，更要紧，主耶稣是你生命的主。所以我一直说，这是一个操练，这个叫做所谓的门训，这叫做为什么叫做主的门徒，在整个过程当中，所以若人家跟就当舍己，什么叫舍己？中文叫舍己，就把命舍掉。那我们舍掉就真舍掉了，那个不存在。英文说 deny yourself。什么叫顶在身上？欧永亮还是欧永亮啊？我没有改名字，而且你看到你不叫我，就我改个名字，我看你应该就是以前那个欧永亮嘛，这还是所以用保罗的话叫旧人跟新人，有没有听过这个？还是同一个人，但是 what's the difference？ difference 是他整个生命的主权改变。原来他过去，他以这个为他的成就，他的事业，他的金钱，他的名誉，他的，因为生出来是光秃秃的，但现在他努力，现在又做总经理，又是、这百万富翁等等的，又做所以他用世界东西来 build up 他的存在的价值。所以当然我的房子比你多两栋，我的薪水比你多，或是我的官位比你多，这是我存在价值。但主耶稣说 No， 从今天开始，这都不是你存在价值，我才是你存在的价值。所以你把这弄在一起多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基督徒真的很奇怪，以前你不是追求这个吗？怎么现在你这个什么都不要？你怎么会这样？如果你问保罗说，保罗，以前你真的这个样子，现在怎么180我都不认得你？不，从某角度还是认得，因为样子一模一样。但为什么你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保罗只跟你讲，因为我遇见了主耶稣基督。一个基督徒唯一的见证，让我们一起说，我遇见了，不然你就不是基督徒。That's it. 今天我要讲这样，我昨天一个晚上没睡觉，我要告诉，我要让我们听得懂。让你们听得懂。如果你没有遇见主，你没有把你的生命交给主，我们可以喊每次的这个什么清圈大会，我们要献身，我们要干什么，最后一个 the bottom line 是你还守住你的生命的主权是在你里面还是在主身上。如果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主，说我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当在新约讲更清，当他死守一切在我们身上得罪神的，包括我们不是让人放玩弄罪，就不合神心意的，不合乎神神性的，这些都会挪开。不相对，我们从死里复活，跟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得到一个复活的大能生命上面，就产生一个叫做欧永量，有个叫做老的欧永量，也会叫做新的欧永量。老的欧永量是跟着老亚当，新的欧永量是跟着新亚当。这是整个新约这些作者，这是新约的使徒的观念。我们不是这边只是走个宗教的行为，我们也不是在那边说啊，我要主，我希望得些好处，但世界也不错，我要得一些东西。圣经没有这样的教训。所以当我讲说，当你跟我讲说成功神学的时候，我听不懂，我也不要得罪你，我听不懂。圣经从来没有说你得到主耶稣就可以得到世界，你得到主，神就用你改变这个世界。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我这样讲对大家有些帮助吗？
有。
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主吗？你愿意凡事都来寻求神的心意吗？为什么这几十年来我就讲你需要凡事做个决定给神五秒钟？但是这是一个成熟，不是每次你给神五秒千万不要走的。我已经给神五秒，我已经祷告，所以我感觉这是这样，可能你感觉是对的，很多时候不是你的感觉，我的感觉也不见得一定对。这是一个成熟的过程，不起码你凡事都要先来寻求主的心。我们起祷告。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谢主你不断的恩待我们，见证的化解的灵让我们生命改变了，让我们生命能够更多的像你。我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我的宗保主耶稣基督，我要的只有你，单单是你。哦，当我说我要你的时候，不是因为我有你，我要你好像我得一些好处，我要你是因为我愿意全然的顺服于你，我愿意全然的降服于你。我的救主，我生命的主，继续在我身上，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显出你的作为，显出你的荣耀。带领我们今天学校时间，好像我们所做都能够荣耀主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